好嚟要同弟兄姊妹祝佢平安啊！好彩冇咩意外啫吓。今日系神学主日吓，所以我选择咗一段嘅经文咧，就系路加福音嘅第五章一节十一节同大家分享嘅。呢段经文相信大家都好熟噶啦，但系或者可能咧有好多嘅细节咧系大家睇嗰阵时咧系冇留意嘅。咁我今日咧会好详尽嘅去讲一讲究竟呢段经文咧对于我哋咧所带嚟嘅挑战系啲乜嘢嚟嘅。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预备自己的心领受上主的道。圣灵啊，我们求你来充满整个的会场。圣灵，我们求你掌管我们的心，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无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我们属灵的境况是怎样都好，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多困难，上主，我们求你藉着你的话语亲自的去提点指示我们，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是得蒙领受得蒙造就。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义求。那安处区啊，安舒區這個的理念或者心理的學說是1991年已經有的，近這20至30年是廣泛被應用在管理學上、教育、輔導學、歷期訓練和生命指導，叫 Life Coaching 的範圍上。安舒區的理論基本的假設就是什麼呢？就是當我們處於一個有一定程度的壓力底下，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战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会作出某一种的反应的。我们是会去挺身而出去克服这些的压力和这些的挑战，突破因为压力或者挑战对个人成长所造成的那种的犹豫和恐惧的。所谓的安舒区是一种的行为状态，当我们一个人在没有或者是低风险、没有压力、没有顾虑的底下状态底下，在既定的模式过着安逸稳定的生活，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或者安全感，这个人就正处于一个的安舒区里面。安舒区也可以被称为自我感觉良好区 Feel good zone。安舒區往往是一個令到人感覺很熟悉、輕鬆自如，並且事情都在他的掌管的範圍以內的環境的情況的，是一個將生命那種不舒適的感覺、不確定性、未知性、脆弱感減到最低的狀況。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安舒區的，甚至是多過一個的安舒區的。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不同的范畴，感觉安舒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安舒区都有所不同的。家庭生活可以是某一些人的安舒区，有些人倒翻转的，他的职场才是他的安舒区。今天我们所探讨的就是信仰上面的安舒区。听起上来，安舒区似乎是一个颇理想的状态来的，安稳、安全、有保障、满足的生活。相信活在不安里面的人是所很渴望得到的东西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走出安舒区呢？行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适当程度的风险、压力或者是挑战是一种推动力来的，令到人可以突破自己的限制，生命才可以成长，可以发掘到和实现一些自己的潜能。而过分停留在安舒区里面，是会令到人习惯在一个没有或者低风险、没有压力、没有挑战、安稳、自如、有规律、固定的生活节奏里面，令到人的生命是停滞不前的，没有成长的空间。因此，人必须要走出安舒区，接触新的事物，接受并学习面对一定程度的风险、压力和挑战，人的生命才可以成长，发掘到他的潜能，建立人生目标，寻找照明，活出梦想， 設定新的目標並實踐使命，而這個區域呢就是行為心理學家所稱為的成長區。但是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原來過分的風險、壓力和挑戰是會本末倒置的，令到人會產生很多的焦慮，令到人無法成長，甚至乎是覺得很挫敗的。而這個狀況他們稱為是驚恐區 Panic Zone。 什麼處境會令到人進入驚恐區呢？是因人而異的。性格比較大膽的人，或者在某些範疇上是比較願意喜歡去冒險的人，在這些範疇上他是難一點會進入驚恐的狀態的，亦都係容易啲咧，係會咧從安舒區咧進入成長區啦。個人嚟講咧，我就唔係好識得驚嘅，所以我就比較上係難啲進入呢個驚恐區嘅。近年香港嘅社會啦、經濟啦，同埋政治嘅氣候咧，都面對唔同嘅挑戰。世界各地亦都係經歷緊天災人禍、地震、水災、戰爭、關稅戰、自由、學術自由受到威脅。面對社會、經濟、政治、人權不同的公共議題，安穩、feel good、自我感覺良好的信仰生活，是否能夠幫到你去回應這一連串的問題呢？你有沒有發覺在崇拜、在小組分享、在個人靈修所得著的，已經是不足夠令到你回應這一連串的問題呢？你已經有的知識亦都冇辦法滿足你，俾你一個滿意的答案呢？如果你已經意識得到這一點的話，或者這個就是一個時機，走出這個信仰的安舒區，進入一個不熟悉的信仰地域，作神學的反省、信念的修正、神學的探討，並且重新去建立目標，尋找照明，實踐抱負，以行動回應處境所引申的問題。要走出信仰的安舒區，有時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的，對很多人來說，走出來是一個過程，甚至乎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不斷地徘徊在安舒區和成長區的交界。根據一個安舒區的模型，要離開安舒區到達成長區，你可能是先要經歷到這個恐懼區 Fear Zone 和學習區。走出安舒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你將會走出一個你未知的、不熟悉的、令你感覺不舒服的、充滿風險，事情往往是你所料以外的、不可以預測的處境。因此走出安舒區是會令人感覺恐懼和焦慮的，又會計算風險、代價、機會成本，又會被其他人的意見影響，會找藉口，又會欠缺自信，要退縮走回去安舒區裡面。但是人需要突破這個恐懼區，才能夠學習面對個人的軟弱，面對挑戰和問題，發展新的技能，去擴展自己的安舒區，即是克服一些以往令你感覺不舒服的事情。這樣人才可以成長的。走出安舒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幫手的。我所謂的幫手可以是人，可以是一些事情、際遇，或者甚至乎物件都可以的。我曾經認識一個男士，他30多歲才第一次坐過山車。有多少人坐過山車？他第一次去玩過山車是有一個處境的。首先是他很害怕玩過山車，他從來都會避免去玩過山車，甚至乎其他機動遊戲，亦都冇計劃去突破呢一個恐懼嘅。要坐過山車咧，係要逼出嚟嘅。喺30歲嘅嗰一年，大家應該可能都估到咩原因噶啦，就係佢同佢一個心儀啊嘅女士咧去咗海洋公園玩，對方咧就好想玩過山車， 他为了不被对方一个感觉自己很细胆，所以就逞强玩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过山车。在排队玩过山车那一个多小时里面，他多次是想过要打退堂鼓的，但是为了要赢得所爱，所以他克服了他恐惧和焦虑，玩了他人生第一次的过山车，亦都是最后一次的过山车。他还给对方一个感觉呢，他玩得很开心。他一直都没有将这个经验告诉那位女士，直到那位女士成为了他太太。就是这样，这位女士就成为了他踏出他安舒区一个的好帮手。这个故事也都指明，当我们踏出安舒区那个好处是越大的话，我们踏出去的动机就会越大。对于信徒来说，要走出信仰安舒区最大的帮手就是圣灵。圣灵会透过对信徒的提醒、安慰、指引，赐给我们内心那种的平安、动力，去帮助我们踏出信仰的安舒区。圣灵也都可以透过我们身边的人、属灵的导师、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朋友，甚至乎一个陌生人，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际遇、去启定我们走出我们信仰的安舒区。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耶稣呼召西门彼得的故事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故事叙述了耶稣怎样去帮助西门彼得走出他信仰的安舒区。这个故事中，耶稣向西门彼得作出第一个的邀请，就是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之后西门以两句的说话回应了耶稣。在下网打鱼之前，西门彼得的回应是这样，他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下网打鱼，得到丰富的鱼获之后，西门再一次的回应，他回应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接着耶稣向西门彼得作出第二个的邀请，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一次西门和门徒们作出的反应，就是他们将两只的船去靠埋岸，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了耶稣。耶稣对西门彼得作出的第一个邀请，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耶稣要西门将船开到水深地方去。水深的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地方来呢？2019年我就去了学潜水，就获得一个开放水域的潜水员牌。同年的12月我就单人匹马去了印尼的巴厘岛，学这个进阶开放水域潜水的课程。其实要学潜水这件事呢，也都是我走出我的安舒区，突破我自己一个限制的经验来的。记得一次呢，就跟三位资深的潜水员去了西贡潜水。我们一起呢在水面上一起的下降，一路这样落落落落落了去一个大概是20米的地方的水域。我一路落一路落一路 落慢慢由少少降去到完全乜嘢都见唔到，真系讲真，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嘅。喺呢个情况底下，正常嚟讲，对于一个潜水嘅新手啦，应该系会有点惊嘅。不过头先同大家讲咗，我其实唔系好识得惊嘅。但系都要尽量去保持镇定嘅。我咧就先咧就开咗我嘅电筒啦，跟住就攞咗我支金属棒，不断嘅敲打我嘅氧气樽。意图是要引起我的同伴的注意，不足一两分钟， 我就見到喺不遠之處，真係不遠之處啊，就有電筒著咗。原來咧，我其中一個同伴咧，只係喺我咫尺之內啊。不過咧，我係完全見唔到佢。嗱，接著咧，我哋兩個人咧就攜手咧繼續去潛水啦，就乜嘢生物都見唔到啦，因為仍然漆黑一片。咁你問另外嗰兩位喺邊度咧？另外嗰兩位唔知去咗邊度啦。不過係最後喺船上係見翻佢哋嘅。嗱喺舊約聖經裏邊啊，深淵或者水深之處啊，通常係被解作咧一種咧好混沌、未知、完全黑暗啊、混亂同埋好危險啊嘅狀態啊。嗱，對於一個打魚嘅人嚟講啊，佢哋知道魚群經常出現嘅地方唔係水深之處啊，去到嗰度打魚啊，只會係徒勞無功啊。我學潛水最深嗰一次咧，大概係潛到咧24米啊，就喺巴厘島一個著名嘅潛水地點咧，美國自由號沉船嘅位置。嗰次咧令到我嘆為觀止嚇，因為我見到一個咧我從來冇見過嘅海底世界，好多咧係我從來冇接觸過嘅海洋生物。特別深的印象就是電鴿，就是那些會放電的蜆。其實走出這個安舒區去到巴厘島去潛水，令到我有機會親眼的去見到很珍貴的海洋生物，包括了是章魚，很大的章魚、海龜、巨型的雞泡魚，並且可以跟它們近距離接觸去互動，这个令到我感觉是上主造物那种的奇妙。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安舒区、不是安舒区，不好意思，是水深之处、深渊、除了是一种有负面、危险、漆黑一片、混沌那个意思之外，它原来有其他意思的。深渊水深之处亦都是可以解作丰盛、无边、无限、无法测度那种的洞察力、无限的知识和难以理解的智慧。希伯来文深渊这个字在箴言八章第22-31节出现了3次。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说智慧，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之前，我已备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出生。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头并世上头最撮一撮尘土，并世上头一撮尘土。他立高天，我在哪里？他在渊面，即系深渊啦嘅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渊源亦都系深渊啦。为沧海定出范围，使水不越过界限，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在他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世间。这段经文呢是充分了显现刚才我说的那种深渊和水深之处，那种是丰盛无边无限，无办法测度、无限的知识，难以理解那种智慧的感觉。原来深渊这个状态在创世纪一开始已经是除了是混沌之外，也都是代表了那种智慧深不可测的感觉。深渊可以是危险，是危机，但是它亦都可以是契机。它可以是混沌漆黑一片危险的状态，但它同样可以是奇妙无限智慧充满契机的地方。我在想，当耶稣和西门建议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 打鱼。西门想到的深渊的水深之处，到底是一个死寂黑暗充满了危险的水域，还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契机的地方呢？从西门之后的回应，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感觉是前者来的。耶稣给西门第一个的邀请是叫他去深渊下网打鱼，而西门的反应是：老师，我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我整夜劳累，你有没有试过劳累啊？你试过是吗？如果你好攰，你仲想唔想去做嘢啊？梗系唔想啦。我哋可以好相信西门是可以找到很多的藉口，甚至乎是理由，不按耶稣的指示去做的。第一，耶稣不是渔夫，耶稣的专业是什么？是木匠。你没有理由要一个专业的渔夫听一个斗木佬去讲怎样去打鱼的嘛。西门应该会在这个时候去想，自己不是比一个斗木佬更加了解水域和打鱼的技巧吗？第二，西门感觉疲倦，耶稣就说刚刚睡了一夜好觉，但是西门就疲累了整夜，怎样还可以去打鱼呢？简直是体力透支。第三，耶稣出了一个指示，但是做丑人的是西门。西门需要去出声向其他的渔夫作出要求，要他们加班，并且是要作出一些是做一些违反渔夫打鱼常识的事情，跟耶稣一起去癫。换句话，西门需要连累其他人的，而这个丑人是一点都不好做的。从理性、身体、精力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和人际关系的层面去判断，似乎西门是可以去推了耶稣的要求，但是他没有。最后他不情愿地去踏出第一步，跟从耶稣的指示行。什么令到西门最终是选择去听从耶稣呢？是对耶稣的尊重信任吗？还是他是想证明给耶稣看你是错的？言辞之间，西门似乎从来都没有期望过在深水的地方会打到什么的鱼，结果当然是令人所料以外的。第六和第七节这样描述，他说他们下网打鱼，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要裂开，就招手叫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了，把船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是几乎要沉下去。之后西门向耶稣跪低，作出第二个回应：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罪人这个词通常是指那些是不服从律法行事、反对上帝旨意的人，特别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即是税吏、妓女和外邦人。在福音书里面，罪人是很少是很少作一个的自我的描述。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罪人作为一个自我的描述，即是我是罪人，仅仅是出现了三次，这里一次，第二次是一个的税吏，第三次是保罗。耶稣并没有要求一个人去承认自己的罪到一个地步，要藐视、责备自己。西门之所以是这么内疚，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从来都没有期待在深水之处是会打到什么鱼的，他只是期待信耶稣是错的。神迹如获之后，西门对耶稣对西门作出第二个邀请，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对西门讲的第一句话是不要怕。耶稣知道西门如果要在信仰的路上去作出突破， 去跟随耶稣，他必须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正如安舒区的理论指出，离开安舒区之后，人往往是会感觉恐惧和焦虑，人需要克服一些这些的感觉，才可以去学习和去到成长区。最后西门克服了他内心的恐惧，以行动的去回应耶稣的邀请，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耶稣是怎样帮西门去克服他恐惧呢？将船开到水深之处，只是西门走出他信仰的安舒区的一小步。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才是一大步，但是没有这一小步就不会有那一大步。就是耶稣所安排的一小步，让到西门看清楚自己，警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信心的不足和不配。就是耶稣为西门所安排这一小步，他明白得人的意思，能够想象得到上帝在他面前，他的将来所预备那个丰富、精彩、丰盛的侍奉人生。就是这一小步，令到西门能够走出他渔夫的安舒区，突破恐惧、犹豫、所有的顾虑，走进成长区，认定召命，成为的一个的传道人。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耶稣对西门作出的第二个邀请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这个的邀请是需要西门放弃他原先的职业，放下他谋生的工具、熟悉的环境和社群，跟随耶稣四海为家，四处奔波，关怀有需要的人，在困苦中生活的群众，全港福音。如果一小步都可以是这么丰盛，那一大步不是应该更加丰盛、更加精彩吗？耶稣怎样的帮西门彼得走出他信仰的安舒区呢？西门本身是一个渔夫，他活在渔夫的安舒区里面，在一个熟悉、安全、可以掌握的环境中，过着渔夫既定模式的生活，安逸、稳定，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耶稣邀请西门开到水深之处，去到水深之处打网、下雨打网，打扰了西门的作息时间和规律，引导西门进入了一个他不熟悉、未知的地方，令他感觉不舒服、充满风险，事情往往在他的意料所外、不可以预测的境况。耶稣刻意地将为西门度身订造了这个成长的一课，创造一个丰盛的经验，令西门突破他自己恐惧和焦虑，提升西门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了解，最终就是要引领西门进入成长区，发展潜能，建立人生的目标，实践召命，活出丰盛精彩的使命人生。将来或许是会有更多的未知、不确定、未熟悉的事情发生，令他感觉不舒适、充满风险，但是这一次深水的打鱼的经验，为西门日后的侍奉人生是打了一个的强心针，可以派趣万能，实践使命，作一个得人如得鱼的牧者。弟兄姊妹，你今日的信仰的光景是怎样呢？你正处于一个什么区域里面呢？你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在成长里面呢，还是停滞不前呢？如果你在学习区、成长区里面，我们为你感谢主。如果你在安舒区，甚至乎在惊恐区里面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深信上主的带领， 圣灵的同在，祂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勇气，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信仰的限制，走出安舒区、恐惧区。什么事情令到你觉得恐惧、害怕，觉得是难以离开自己那个信仰的安舒区呢？你需要克服什么的恐惧、焦虑的感觉和自我的怀疑呢？你怕什么呢？你需要舍弃什么呢？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帮助和祂所赐的平安能力，克服这一切，走出信仰的安舒区，突破惊恐，在信仰上一切的去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首先我邀请大家按着圣灵在你内心的感动，透过祷告去作出回应。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内心里面这一刻给我们的感动、触动。我们很深信那位带领西门彼得走出他信仰的安舒区，突破他的界限，让他理解到自己一个罪人、他自己的有限性的耶稣。我们的主也都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安排一些际遇、一些人，让我们去更加理解自己，去突破我们信仰的安舒区。上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让圣灵继续去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去突破我们信仰的安舒，继续能够在信仰里面的去成长。无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小步定是一大步，主，我们深信你都会帮助我们去跨过的。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